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王的兴起，今天我们要讲大卫王的内忧。大卫王的兴起在于他亲近上帝，大卫王的忧患开始在于他远离上帝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句话跟以往大卫通常有的情形不一样。以往当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会亲自率领百姓作战，可是这一次大卫没有出去。当然大卫不是每一次都出去，但是这一次不出去却带来他很大的后患。他派约押出去，他自己住在耶路撒冷皇宫里面，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。当以色列的君王不能够身先士卒为耶和华征战的时候，他往往就会把耶和华给他的精力用在错误的事上。他果然做了一件错事，他没有出战，他在皇宫里睡觉，一直睡到日头平息。在当时以色列的房子屋顶是可以走路的，大卫睡觉起来在屋顶上走路，看到远处有一个妇人在洗澡，大卫就把那个妇人接到皇宫里来，这个妇人就怀孕了。这个妇人不是别人，这个妇人是大卫手下的将军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。大卫犯了这个错误以后，他的悲剧就慢慢发生了。当拔示巴过来对大卫说她怀孕了，大卫就开始想出一个计策要掩盖这件事情。他先犯一个淫乱的罪，他不去对付这个淫乱的罪，他想要用另外一个罪，就是欺骗的罪，来掩盖这一件事情。他差遣人到元帅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回来。元帅就差遣乌利亚回到大卫那里去。乌利亚回到大卫的皇宫，大卫问他好，问约押好，然后问他征战的事怎么样。其实大卫并不关心征战的事，大卫是想要用一个计策来掩盖自己的恶行。什么计策呢？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，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回家去跟你的太太亲热吧。大卫心里所想的是，乌利亚如果现在回家跟太太亲热，以后拔示巴生下来了孩子，乌利亚不会知道这个是王的孩子，还以为是他自己那一次在战争中被王召回家去跟太太亲热的结果。 大卫想要用欺骗的办法来掩饰他所做的错事。可是乌利亚没有回家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。第十节，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，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我们看到大卫的懦弱，大卫的欺骗，我们也看到乌利亚的忠心，乌利亚的老实。乌利亚对大卫说，我现在不能回家，约柜在棚里，我的同伴，我的元帅都在帐篷里，他们在田野安营，为耶和华征战，我在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把我的精力用在和妻子同寝上呢？这句话实在很讽刺，虽然乌利亚不是故意说讽刺的话，但是我们看了不能不觉得讽刺。乌利亚是这么的忠心，甚至乌利亚是赫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是赫人投奔耶和华，做了一个忠心的耶和华的战士，而他的主人大卫在这个时候却不出战，在宫殿里睡觉，和别的妇人行淫乱。乌利亚的忠心和大卫的错误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节，大卫就再想一个办法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十三节，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大卫想，既然他不回去，我就灌醉他，希望乌利亚喝醉酒失去控制，还是回家跟太太睡觉。可是乌利亚即使喝醉了酒还不回去，他的忠心和大卫一意孤行，一直往罪恶的道上走，成了很强烈的对比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刚开始犯的是淫乱的罪，然后就犯欺骗的罪，欺骗的罪再犯下去就是谋杀的罪。既然没有办法骗乌利亚回去，没有办法掩饰八十八从大卫怀孕的这件事，那就把乌利亚谋杀了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，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大卫的谋杀好像成功了，乌利亚死掉了，这件事情好像被掩盖过去了。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知道这件事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六节说，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，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 弟兄姐妹，看到这里，也许我们会觉得上帝不公平。那个忠心耿耿的乌利亚死了，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奸夫淫妇反而很平安，甚至拔示巴还帮大卫生了一个儿子，好像耶和华没有好好的管教大卫。不是的，耶和华会管教。在十二章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。十二章第二节，拿单对大卫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说，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是邻居，一个有钱人，一个穷人。有钱人有许多的羊群牛群，那个穷人只有一只小的山羊羔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他跟这个山羊羔一起吃，一起喝，一起睡，这个山羊羔对他来讲好像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客人来到有钱人的家里，有钱人舍不得从自己千千万万的牛群羊群里面拿一只出来给客人吃，却把穷人的羊羔拿了宰给客人吃。拿单大概很会讲故事，讲到这里大卫就发脾气了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拿单就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你就是那个有钱的人，耶和华让你非常富裕，有许多的妻子，许多的土地，如果你还嫌不够，你向耶和华求，他会继续的赏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家。这一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快结束。大卫听到这样的话，感谢主，他还知道认罪，不像很多君王一听到人家责备就发脾气，他认罪，他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他认罪悔改，耶和华也赦免，但是耶和华也刑罚管教他。他刑罚管教第一件事就是拔示巴为他生的儿子生病死了。然后大卫的宫殿就发生种种的丑闻。第一个丑闻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做暗嫩，暗嫩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，他把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强奸了，强奸了以后还把塔玛赶出宫殿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二十一节说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。这件事前后，圣经很少用大卫王来称呼大卫，多半是称呼他大卫，或者称他王，很少直接用大卫王三个字来称呼大卫。在这里特别说大卫王甚发怒，有什么作用呢？我想圣经作者特别有一个讽刺的作用，王发怒了，王发怒了，我们应当看到王要好好的刑罚暗嫩了。可是二十一节写完了以后，王甚发怒以后，居然我们没有看到大卫做任何一件事，为什么呢？我想如果大卫把暗嫩叫来说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，你怎么可以强奸你的妹妹， 暗嫩会对他的父亲说，父亲，我只是学你而已，你也曾经强奸过你手下大将的妻子。大卫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大卫自己心虚，所以他不敢惩罚暗嫩，但是他不惩罚暗嫩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这个暗嫩他得罪了他玛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沙龙，亚沙龙看见他的父王没有惩罚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，他就怀恨，他就自己想办法暗杀了暗嫩。当暗嫩被杀掉以后，大卫当然也很生气很难过，可是大卫也没有刑罚他这个儿子亚沙龙。为什么大卫没有刑罚亚沙龙呢？我想理由也很简单，如果大卫把亚沙龙叫来说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可以谋杀你自己的哥哥，亚沙龙可以说，父王啊，你曾经用过更卑鄙的办法谋杀你忠心的大将乌利亚，那样大卫就没有话可以说了。大卫犯罪以后，他的话就讲不出来了。可是他宫廷里面的丑事继续不断的发生。亚沙龙看见他父亲不敢刑罚他，他就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造反。他先想要笼络民心，到民心慢慢归向他以后，他就干脆把他父亲要逼出去，本来根本要杀掉大卫，大卫先逃跑了。大卫走得非常匆忙，当他逃跑了以后，亚沙龙进攻。亚沙龙对大卫留下来的一个谋臣说，我要怎么做来赢得以色列的民心，我要怎么做让以色列人都归向我，让他们彻底的归向我。大卫留下来的一个谋臣叫亚西多福，他对亚沙龙说，你可以做一件事，你父亲在匆忙逃走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嫔妃都留在后宫里，现在我建议你在王宫的顶上搭一个棚，你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跟你父亲的这些嫔妃交合，这件事是非常难听的事，这件事会让以色列人看到你做了使你父亲非常憎恶的事，你跟你父亲绝对不会再和好了，他们必须在你父亲和你之间做一个选择，既然你父亲已经逃走，他们就会选择你，这样以色列人就会彻底归向你，不会因为你跟你父亲感情好就不归向你，采取观望的态度。亚沙龙就真的这样做了。亚沙龙跟他父亲交合的那个皇宫顶上，正是大卫散步看到拔示巴洗澡动了淫念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管教和报应是非常的严厉。在这件事之后，大卫招聚底下的军兵要跟亚沙龙的军兵作战，因为他必须把他的国夺回来。他要把他的国夺回来，但是他也知道他还是爱自己的儿子，所以他一再下令要他的军兵恩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，千万不要把亚沙龙给杀掉了。在最后一场决战里面，亚沙龙的军队打不过大卫的军队，他们的军队败了，亚沙龙自己在树林里面被困住了。后来大卫的元帅约押就把亚沙龙杀掉了，这个乱 就平定了。可是消息传到大卫那里，大卫非常的哀伤，他没有为自己的国位被夺回来欢喜快乐，他为自己的儿子死了哀伤，他就在那里哭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。他这样哭是一个父亲为自己儿子的死应当有的哭泣。可是大卫的元帅约押就警告大卫说，你不可以为亚沙龙哭，为什么？所有的军兵将士为了要消灭亚沙龙和他的军队，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，好不容易我们打赢了，你不但不安慰我们，你还为你的敌人哭，好像我们为你卖命是白白的卖命一样。王啊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现在再为你的敌人哭泣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离开你，那你的祸患就是从你生下来到今天最大的一个祸患了。这句话是非常难听的，但是这一番话是真的。大卫不能够为他的儿子哭，如果他继续为他儿子哭，他会失去民心。大卫就擦干了眼泪，安慰他的百姓，安慰那些为他征战的军兵，这是一个将帅必须要做的。可是我们看到这里不免很难过，儿子死了父亲都不能哭，这是多么可悲。我们想到整个这件事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整个这件事是因为大卫自己没有好好的守耶和华的律法，他不为耶和华征战，他在宫殿里睡觉，就犯了淫乱的罪，然后就导出说谎的罪，然后就导出谋杀的罪，然后就导出乱伦的罪，然后就导出弟弟杀哥哥的罪，然后就导出儿子要篡父亲王位的罪，然后儿子死了，父亲不能哀哭。这一切都是由于大卫一件小事开始的。弟兄姐妹，大卫的宫廷后来这样的乱，后来这样的不和，都是因为大卫犯了罪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说耶和华对大卫太好了，都没有罚他，上帝有罚他的。在这件事以后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继续在征战。在撒母耳记下第19:40，王过去到了吉甲，金汉也跟他过去，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，对他说，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？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，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，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？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？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，按支派，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，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，你们为何藐视我们，请王回来，不先与我们商量呢？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。这里我们看到隐隐约约大卫这个国度分裂的种子已经种下了，以色列跟犹大在那里争，到了大卫的孙子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就真的分裂了。分裂的原因有很多，但是其中之一也是在这里就形成的，形成的原因就是大卫自己犯罪的结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 大卫固然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和摩西一样，当他犯罪之后，耶和华对他们的管教和刑罚也是很严厉的。不过我们也还是要感谢主，纵然大卫犯了这件错事，但是他还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到晚年还是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他的故事是以赞美结束的，不像扫罗是悲剧收场。在撒母耳记下22章，大卫写了赞美耶和华的诗歌。在撒母耳记下23章，大卫也再一次借着耶和华的灵赞美主。圣经上讲，大卫的王位跟扫罗的王位不一样，扫罗的王位结束了，大卫的王位一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王位不是肉身的王位，因为肉身的王位后来因着以色列犹大的王国也结束了，这个王位乃是指着属灵的王国而言，也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指着耶稣基督，他所立的位是永远不能废弃的，他所做的王是一直到世世代代的。但从肉身来说，他也的确是大卫的子孙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上帝救恩的历史，上帝不仅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也要借着以色列民族里面出来的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拯救万民。我们在看旧约历史的时候，总是要记得，这不是关乎一群以色列人而已，而是关乎万民的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在你那里有赦罪之恩，我们还归向谁呢？主啊，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不要犯罪，我们犯罪之后，求你让我们回到你那里，呼求你的名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，求你让我们常常记得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。在你发怒之后，让我们仍然归向你，因为你有赦罪之恩。谢谢你丰富的恩典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。今天我们讲完大卫王的内忧。听完了以后，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的需要或者问题，欢迎您写信给我，我的名字叫康来昌。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。愿上帝祝福您。Thank you.